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认识教会的主，所以我今年想用一系列的认识主的主题跟大家分享，而且是讲约翰福音啊。那我们12月讲的是道成肉身的主，1月份讲的是婚宴的主，今天我们来看是使人重生的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在美国是一个常常听到的名词啊。好，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1978年来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是 Jimmy Carter 啊，卡特总统。那个电视啊，或者是杂志讲到卡特总统，常常说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个字就有一些印象啊。10年之后，1988年我受洗了啊，受洗了不久之后，又听到有人说，你要受圣灵的洗，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那我又看说，所谓受圣灵的洗呢，常常是一个情绪上或者是经历上面很戏剧化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又是重生得救又跟这个圣灵的洗好像有关系啊。再过了又过了10几年之后，我的办公室也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啊。他常常喜欢，我们有个小小的查经班在里面，他常喜欢问一些来我们查经班，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啊，常常问说，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甚至连基督徒他也问你，你重生了没有？好像说这个后来认识他以后，大概知道他重生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到底是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啊，这个重生是基督信仰里边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基础的一件事情，而且不仅是一个观念，不仅是很重要，而且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关系。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边来看什么是重生，不是听那个人讲或者是看那个人做，到底是什么样。到底什么是重生呢？我想我可以这样子讲啊，什么是所谓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其实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重生的，所以所谓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起来也是一个不很必要的一个修饰的名词。就好像说我们中间有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出来的弟兄姐妹啊，就好像说你去跟人家介绍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清华大学校友，这个不需要讲啊，因为你是清华大学毕业，你就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所以基督徒一定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的一定是基督徒。那我们刚才说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这个重生得救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章1到21节，这就是大家蛮熟悉的经文啊。不过我在读这个经文之前，先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希望用这21节的经文来看重生的4个方面。第一个是重生的必要性，第二个是重生的意义，第三个是重生的果效，第四个是重生的道路。那打开经文了以后，我们还是一起来仔细的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有21节，我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来，约翰福音3章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丰富。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得明白，我们也很难完全的了解。主啊，就今天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至少用一个角度，用一个眼光，主啊，稍微的可以多认识你一些，多知道神借着圣经上的话今天也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重生的必要性。我想首先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出来啊，这个是讲到一个中心的问题，讲到一个中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看，我们就知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尼哥底母这个人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然后第十节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男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来见耶稣，耶稣对他来讲是什么人呢？耶稣没有上过法利赛人的学校，他也没有拿到什么学位哦，他也不是在做官的，他也没有真正的有这个教导犹太人律法这个头衔。但是呢，他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来这边看到耶稣就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好学的人，蛮谦卑的人，他放下自己的身段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你是来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称耶稣为拉比。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好像没有回答他的话，完全就引到另外一个话题去了。那我想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可能是耶稣听到他头一句话就知道，跟尼哥底母讲说，尼哥底母，你问的问题问错了，你来看我叫我拉比，这个是一个不对的问题，这个你对我的印象是不对的印象。因为到底耶稣是谁，不仅是尼哥底母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也是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认识基督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中心。尼哥底母基本上是说，耶稣你是一个老师，我今天来请教你。但是耶稣基督就把他这个问题引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他说，你不要成为我的是老师，你要想想到你重生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把耶稣基督当成什么？当成老师呢，还是当成救主呢？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个重生的必要，因为这个是在永恒里边，到底是什么事情来算数？永恒里边在什么时候来算数？什么东西来算数？因为在这边看到啊，耶稣就从这个拉比，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从神那里做师傅，耶稣引到神的国。第三节要你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你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神的国的一个问题，尤其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讲到神的国的地方，只有这个两个地方，其他地方就不提了。为什么在这边特别耶稣他要讲到耶稣提出对尼哥底母提神的这个国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来那个历史的背景里边，想想看尼哥底母对神的国的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啊？我们从圣经上就知道说，撒都该人不信死人复活的事情，可是法利赛人是信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整个的法利赛人和当时的一个社会的背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非常的敬虔，他们很希望神的国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就像彼得在这个和这些门徒在使徒行传问说神的国是不是这个时候来？大家都很关心神的国，可是在这个神的国在当时的了解是什么呢？是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复兴啊，一个政权的建立啊，神的荣耀借着他们在万国里边彰显。但是呢，他们一直看不到啊，这个新旧约中间四百多年以来一直看不到，所以法利赛有一个人有一个观念说，到时候死人会复活。他们今这个世代看不到神的国呢，到后来他身体复活的时候，他可以参与，他可以到神的国的里边。那尤其是尼哥底母这位法利赛人，这位犹太人的官，这位以色列人的圣经的老师，应该认为他自己一定是在神的国的里边。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这个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就把神的国从这个尼哥底母在这个末世死人复活这个观念移到今天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这个时候上面了。怎么说呢？耶稣基督就是把那个未来的事情提前到现代这个时候来实现了。所以神的国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事情。神的国耶稣就是你必须要重生，重生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万物都复兴以后你那个时候才重生，不是。耶稣基督你现在就要重生，把我们对永生对永恒的盼望就提到今天。今天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人，不管你是怎么对于信仰是怎么样的看法，有人是讲伦理道德，所以就是讲说我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准则，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套的做事做人的方法，我相信他，而且我在里面要维护他。好，这个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人，自认为有原则操守的人。也有人呢是很有宗教的情操，他就要借着一些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仪式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有一些参与。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些都不算数，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见到那个永恒。所以 到底是谁需要重生呢？到底是谁需要重生呢？耶稣基督基本上对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很有道德操守的人，一个世界上这个我想他的经济情况也是不错的人，一个大家在今天自己在我们的身上都，我们的社会上都是觉得一个很好的人，跟他讲说你必须要重生。基本上弟兄姐妹，这也是对我们讲的话。今天我们在座的当中，有人是不信的哈，有也有很多弟兄是姐妹是在主里边的。基本上耶稣就跟我们讲说，到底是谁要重生呢？每一个人都要重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你今天有多么大的成就，你都要重生。基本上耶稣基督就把我们的一个自我防卫的系统整个就把它拿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的，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摆上台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需要重生的。所以我们再来看重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重生不是渐进的改良啊。在第七节耶稣讲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呢？这个尼哥底母说，我知道你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基本上尼哥底母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他要来问问耶稣基督，你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啊？你为什么，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一些神的事情，多告诉我说一些神国的事情，我今天已经还不错了，但是我非常的虚心，我还想多学一点。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我要你把这个信仰，把这个属灵要重新的从头来整理了一下。怎么样整理了一下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讲说拉比，尼哥底母把这个耶稣基督当成拉比，那耶稣讲说这是不够的，我不仅是拉比，我是那位救主，我是那位要使你要重生的救主。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宗教信仰不错了，我们比别人都稍微好一点，至少我还认识耶稣基督，我还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话，我的行为道德操守标准都比别人高一些，甚至我今天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比别人好一些。但是耶稣基督讲是，就跟尼哥底母讲的一样，不是你不是在你的原有的基础上面再增加一点，你再多做一点啊，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不是，这是一个不是渐进的，是完全的改变，是一个全面生命的一个改变。这个重生啊，可以说是一个比喻，也可以说是一个帮我们了解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也好。因为这个重生是一个在道德上面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翻转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原来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原来自以为还不错、自以为傲的事情，一点都没用，在这个重生的上面一点都不能够增添我们什么，是一个生命完全的一个改变。好，这个不是今天我再认真一点，或者是我再多了解的圣经，这个是生命的完全的翻转。这个翻转是怎么样的翻转呢？是从圣灵来的翻转。其实这边又讲到风怎么样的吹哈，从水和灵生的，这些其实都有旧约的背景。我想尼哥底母也是对旧约非常的熟啊，在这个以西结36章 就曾经这样子，耶和华借着先知跟以色列人有这样子讲，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将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一个肉心。基本上这些的肉心，这些的新心，就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同样的，在新约里边，彼得也有这样讲，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坏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像我们这个生物界里边自然的一个反应，不是一个接枝，不是一个今天我的水果树长得不好的话，我就多剪掉一点，或者是我接另外一个枝，那个水果的味道或者长的样子就不一样了，就更甜一点，不是这样子。重生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生命，要从根本，要从根开始改变起，是一个生命完全的转变。而且重生呢，是一个与神关系的恢复。因为在十六节讲到说是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神差的儿子降世。那基本上在这边讲说前面也讲到人的罪，那人的罪一个最大的一个基本的罪呢，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破裂。那这个破裂呢，不是靠我们有这个意志，或者我们有这个意愿想跟神的关系恢复好了就好了，是因为这个神关系的恢复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用一个神指定的方法，就是在这个讲到这个救光第二十节，恨光不来救光啊。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总论。第一章的十二节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用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边讲不是血气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不从人意生的，这个讲什么呢？这个就讲重生。这个重生是什么呢？就是从神而生的。这个是从神而生的，就是说神原来把这个神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人因为犯罪，人因为要自主，要自己独立，要自己来分别善恶，所以跟神的关系破坏了。这个破坏的关系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提供给我们一个与神关系和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跟神的关系来恢复，我们才可以可能来做神的儿女。所以重生的意义是与神关系的恢复，这是最基本的。那重生到底什么是重生？到底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重生呢？可以从重生的果效看出来。重生的果效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从沉睡中的灵苏醒过来。什么说是这从沉睡中的灵苏醒过来呢？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来把灵放在我们的中间，可是我们不认识神之后，我们的灵就完全沉睡了，就完全死了，完全没有感觉，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那在重生了以后呢，我们不但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自我的体认，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有一个新的灵敏度。所以在这边才耶稣才在讲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的话，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神的国，根本就不认识神的国，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进神的国。所以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就是说一个人重生了之后，他完全的改变了，他完全的跟原来的他不一样了，他是一个生命上基本的改变，他对于自我的认识，对于自我的价值，对于他跟 人旁边人的关系，或者是他看整个的一个社会，他看整个的世界，他看整个的历史，这个价值观整个都改过来了。怎么样改过来的呢？因为他的灵已经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有一个牧师讲说啊，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我们都希望神帮我来修修我漏水的屋顶啊。前一阵子雨很大啊，我们生命上面也有一些问题，又一些漏雨，又一些麻烦地方来了，我们就赶快，神啊，你来帮帮我，因为我的房间漏了，我的屋顶漏了，我的生活上有难处了。但是神来的不是来帮我们来修我们的屋顶，神来了要把我们的房子都拆了，要盖一个城堡，盖一个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边。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我们只有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出来。灵苏醒起来，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以前我们读圣经觉得很难懂，或者是读不下去，但是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了以后呢，原来神的话白纸黑字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生活的力量，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的想法，改变我们整个的观念，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就是从沉睡中的灵苏醒过来，生命中能够显明神的形象。我刚说了，我们人原来都有神的形象，圣洁、公义、良善、温柔、节制，这些都有。但是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选择了我们不要神的时候，神的这些形象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这个当我们重生以后呢，这些因为我们的生命上基本的改变，这个基本生命的改变，神的形象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上生命中的能力。因为重生以后，圣灵是我们从圣灵生的，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就圣灵在我们每一天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感受到圣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力量是大的，神不会在我们的心里边，他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重生了以后，神不可能，我们不可能靠我们的意志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老我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压抑下来。那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或者我们软弱，或者是我们惧怕，或者是我们焦虑，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实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出来，圣灵的能力就会借着它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因为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活，不是靠我们的理解，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这个圣灵的能力会改变出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好好来想想，我们的生命在生活的里边有福音的果效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吗？如果我们生命的当中还有一些缺憾，还有一些缺失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挣扎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重生，那个重生的生命还没有办法在我们里边完全的发挥出来。那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顺服他啊。所以这个重生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也应该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是应该彰显出来的。那最后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重生的道路到底，如果重生有这么大的能力， 这么这么明显在我们生命上的改变，那这个道路到底是怎么样走呢？第一个，重生是一个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十七节和十八节讲说，不是这个耶稣来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世人要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基本上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信息的中心，因为重生我们解决的，我们还以为是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困难，我们这个做人处事上面的困难，但是这个是次要的，这是那个结果，这个不是原因，这个原因是要来解决我们罪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信放出来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也讲说，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是罪呢？为了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不信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罪。为什么哈？因为耶稣来了要给人生命啊，就好像一个病重的人，一个病重的人，他就是不听你的劝告，不听你说这个医生很好，这个药很好，你应该去看医生，应该要吃这个药，应该照这个医生的话，你就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要，到后来这个人死了，你说他是为什么死的呢？他是为他的病死的，这没有错，但他死的原因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有一个可以把他这个病的困境中解决的方法，他就偏偏选择不要，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罪了，这个就是他罪带来的死亡。所以耶稣来了要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就是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从恨光到救光。在这边讲到啊，说光，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如此。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个情况，我们就选择我们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为是恶的，因为我们怕把我们那个心中的那个恶念，或者是我们不可让人家知道的恶行出来。但是光来了，把我们这些显明了之后，我们就不爱光到黑暗，反倒爱黑暗。所以这个罪就是在这边。但是呢，当一个人的态度改变了以后，从恨光到爱光之后呢，他就得到了生命的一个改变，那个重生就到他的身上来了。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上面讲的啊，说啊，这个那光是真光，照亮在一切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上，世界也是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重生的道路的开始，就是从恨光到爱光。那所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对于基督的信仰他有一点兴趣，他希望改变他自己一点，他还希望说看看圣经上讲的是什么话，这一点我赞成，那一点我不赞成，这一点还不错，那一点我有问题。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态度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没有办法再重生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这就是一个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或者是一个有宗教情操的人，和一个得到重生的人的一个差别。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志摆在神的意志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好，所以一个态度的改变是这么重要，是一个全然的摆上，全然的一个幸福。好，这个就是一个重生我们的心态的一个转变。但是不仅是心态的转变，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行动上面的一个表示。这个表示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耶稣所付的代价。因为重生哈，重生这个英文叫做 born again， born 是被动式啊，这个中文比较看不太出来哈。我们常常说我是这个一九多少年生的，说是两千多少年生的，我是哪一年生的？中文好像说是我这个时候生下来哈。可是你看世界上所有有这个被动语态的这个格式的讲法，生都是被动的，生不是我们自己要生的，不自己我要生下来就生下来。我们生的原因是因为母亲父亲把我们生下来，我们是被生下来。弟兄姐妹，有人要付出代价，被生下来要付代价的不是我们自己啊！我自己亲眼看到我的两个女儿出生啊，因为我在产房啊。那我想我不需要多讲，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经验，甚至姐妹自己都生过啊，不需要太讲太多妈妈生孩子的中间的过程。但是我们都知道，妈妈生孩子是非常的辛苦。是要忍受很大很大的苦楚，非常长的时间的苦楚。所以在美国在英文讲说生孩子叫做 labor， 什么是 labor？ 就是做苦工啊，很累啊，很苦的苦工啊。所以我们被生下来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他忍受他的痛苦，他把他的生命摆上来给我们，我们才可以这今天才可能得到一个生命。在我们肉身的生命的当中，这就是我们的母亲。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这是谁呢？非常讲的这个非常讲得清楚哦，在这个三章十四节讲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原来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以后，我们才得到生命。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去，舍去他自己的生命之后，我们今天才可以得到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生命。不是说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要神跟我们讲是要怎么样做。这个永生，这个从生命来换取生命的一个做法，从出埃及的逾越节一直到耶稣基督钉的十字架，都完全的一致。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不流血生新的生命就出不来。一个麦子如果不死了，埋在地里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完全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是被生的，我们没有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得生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为我们摆上的一个代价。上个礼拜我们在团契的时间看了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纪录片啊，还想到以前在这个宣教士还没有来中国之前，这些宣教士在刚刚来的时候，那有一些宣教士就看到中国人的母亲生孩子之后，有多少的孩子在三天之后就死了，有多少的母亲因为她生孩子死了，母亲摆上她自己的生命是代价。所以永生就是要我们要接受神所付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来擘饼，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的岳母以前教 我太太一家哈，就说你们生日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要请妈妈，要给妈妈一个礼物啊，不是妈妈给小孩礼物啊，小孩要给妈妈礼物，为什么呢？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那个苦是妈妈受的，啊，所以很感谢主哦，我们家现在也有这个传统啊，我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的生日他都总会记得打一个电话来谢谢妈妈，打一个电话来请妈妈吃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擘饼的时候，来纪念主的时候，也是来纪念我们的重生，因为主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把你的生命舍了，我们今天才有重生的机会，我们才有重生的可能。主啊，就愿意，主啊，你今天再次把这个重生的意义，把重生的必要，把一些重生的道理在我们的心里边再一次的让我们反复思考。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这个重生的生命的品质能够彰显出来。主啊，因为这是从灵生的，这是从水生的，这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肉体生的。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也巴不得在座当中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主啊，也来羡慕这个生命，也来羡慕，主啊，也来愿意来接受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在擘饼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来做工，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真正能够愿意，主啊，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